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今天是2024年4月17号星期三。我礼拜一现在不是会跟那个全球串联早安新闻连线吗？
对。
那好像有一些听众啊，反映说不太习惯。
为什么？
说在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登场的七号好像很严肃。
相比在这里
我就觉得我也觉得怪怪的，怎么在这里我的给大家气氛是比较
不那么比较放松
是吗？
对、
好，不知道，因为可能在这个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全早串，好，在全早串连线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因为毕竟是来宾嘛，好，不能绕亏啊，没事绕亏，所以要给一点知识啊。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尝试放飞自我，
在上面胡说八道是不是，不然他们不会生气吗？哎呀，还好歹我也要扛这个转角国际的招牌，
而且是 live 的，对啊
，live 是还好啦，但就是这个招牌要扛起来，
就靠你了，主编，
你少来，我跟你讲，你也要扛。
Someday 有可能吧
你现在就来扛好不好OK 好，那今天17号我们会讲两则关于选举的新闻，一个来看印度的大选，另一个要来留意的是所罗门群岛的选举。我们先看印度。
好，印度即将在这个星期五4月19号举行大选，那这次大选会历时6个星期，一路举行到6月1号，那这个也将会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一次大选。那我们今天会来整理一些主要的一些重点资讯，像是要选什么，为什么这场选举要花这么久的时间，还有竞争对手有哪些人，以及这次大选当中有几个关键的议题。好，我们首先来看时程。现任总理莫迪跟所属的印度人民党，他们的任期即将在2024年6月16号结束。那这次印度的投票总共会在7个投票日进行投票，第一个投票日是在这个星期五4月19号，那最后一天是在6月1号。那这次各区会把投票的时间错开，是因为选民人数实在太多了。印度有14亿人口，这次光有投票资格的人就有9亿6900万人这么多，那光这样子的人数就占了全球人口的1/8。而且印度幅员广阔，要收集各地选票完成计票也需要花上好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偏乡地区，所以为了方便秩序维持跟计票的顺利进行，他们将会一个区分别在7个日期投票。那另外居住在国外的印度公民也可以投票，不过必须要先行登记然后回到印度才能够进行投票。那估计在海外的公民大概就有1340万人。好，那再来是这次选举要选什么呢？印度的人民院大选每5年会选举一次，那人民院总共有543个席次，单个政党或是联盟至少需要拿下过半的席次，也就是272席，才能够形成多数党来执政，然后选出总理，然后未来再由这个总理来挑选政府部长。那这次预估很有可能再次赢得选举的，当然是由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会是谁？是由印度国民大会党，就是我们简称的国大党，由他们领衔的政党联盟，叫做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那因为他们英文的全名简称刚好是 INDIA， 是 India， 所以中文的简称是印度。那这个联盟当中有26个大大小小的反对政党，主席是国大党的主席卡尔基。那这个由反对党组成的大型联盟还有很多大有来头的领导者，像是拉胡尔甘地还有普里扬卡甘地这对兄妹。那他们的父亲是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母亲也是影响力相当强大的反对党领袖。 不过依照目前的民调以及目前外界的看法是，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还是非常有可能会在这次的选举当中获得多数的席次。那莫迪也有望会继续连任，继续执政五年。我们回看两大阵营在上次2019年选举当中的表现，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在543席当中赢得了303个席位，那他们所属的政党联盟叫做全国民主联盟，总共加起来获得了352个席位。那反观国大党则是获得52个下议院席位，尽管他们是第二大党，不过他们跟印度人民党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次大选的几个重点议题。刚刚有提到莫迪在印度的人气相当高，不过他的执政在近几年加强偏袒印度教的政策，在国内也引发非常多的争议跟冲突。莫迪在2014年掌权之后，力推所谓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尤其是他在2019年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用宗教作为区分，然后排挤了穆斯林难民取得公民身份的机会。那相关的政策也加剧了印度教徒跟好几百万名宗教少数族群他们之间的冲突，被认为是由政治人物他们有意识带头煽动的信仰对立。那要知道，印度虽然是以印度教为大宗，在14亿人口当中就有将近11亿人口是印度教徒，不过穆斯林人口也有超过2亿人口，所以近期他们对于当局的政策反弹明显是越来越大的。那另外，莫迪近期也多次抨击压制批评声浪，也镇压了印度的独立媒体，让印度的新闻自由指数一路往下掉。在180个国家当中，印度已经从2014年的140名掉到了2023年161名。好，那再来，印度跟中国的紧张关系也受到关注。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虽然过去莫迪曾经跟中国政府有不错的关系，不过过了这十年之后，这两个世界两大人口的国家几乎是完全破裂，边境冲突也是越来越激烈。那另外，在印度各种不管是经济上、国防、外交上的各种扩张，也都成为中国相当激烈的竞争对手。BBC 就解读说，印度之所以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高，是要归功于增长的经济以及跟美国越走越近的原因。他们说，美国政府的确希望印度可以成为跟他们站在一起对抗中国的盟友。不过反对党最近还是经常指责莫迪对于中国入侵边界的抵抗不够强硬。那随着印度大选投票准备要举行了，莫迪也在最近接受了三家新闻媒体访问，那在当中也做了一些回应。他其实没有直接评论反对党的指控，反倒是谈到了印度跟中国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他强调说，透过外交、军事层面积极的接触，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边境的和平。那另外，被问到有关中国、印度两个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全球几个科技巨头，像是苹果、波音还有特斯拉等等，他们一直在寻求在印度设厂或是增加采购的计划。那对于这件事情，莫迪他则是说，印度是一个民主政体，对全球的经济成长也有重要的影响力，所以他认为对这些科技巨头跟国家来说，选择印度是很自然的选择。那最后，反对党联盟的主打议题也跟国内经济有关，尤其现在印度的全国失业率在2023年年底还是在 10.05%， 居高不下。那虽然说印度是全球成长快速的重要经济体，不过现在在印度有非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没有足够的白领工作职缺，让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现在面临严重的失业困境。那我们目前看，印度有非常多失业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加入考公职的疯狂竞争当中，或是投入农业领域。所以这次年轻族群的选票在选举当中也相当的重要。好，那以上是大选的几个关键议题，这次预计投票的结果会在6月4号公布，那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南太平洋的岛国所罗门群岛的选举。各位可能还有印象，所罗门群岛过去呢曾经和台湾是有邦交的，不过2019年当时的选举选完之后，那现任的总理苏加瓦瑞当时赢得了政权，不过呢在2019年的9月就宣布和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来建交。那这件事情在那个时候当然是引发了很多外交的风波以及关于太平洋的政治角力的问题哦。那所罗门群岛虽然作为一个小型的岛国，可是呢它的背后牵扯的又有中国、澳洲、台湾还有美国各方的外交角力啊。所以这一次的选举哦，它是在4月17号啊，也就是今天要来进行。那这也是在跟中国建交以后的一次大选。所以在西方媒体里面的关注焦点其实也在于说，这一次的所罗门群岛选举背后也会决定了接下来的与中国的路线会是什么。那是不是要继续走亲中的路线，还是说会有所转变呢？好，那我们看一下所罗门群岛它的总人口数大约是65万，那这一次的选举呢，选民有登记的大概就是40多万，40到42万左右。那现任的总理就是苏加瓦瑞，他也要继续争取连任，那也表明了他的接下来的政策里面很多都还是会跟中国有直接的关系，包括说经济建设，包括说未来的战略合作。那么时间稍微回溯一下，在2019年和中国建交之后呢，其实没有几年哦，就有一些新的合作出现了，包括说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呢，所罗门群岛和中国有签了一个安全协议，当时那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公开，不过因为有流出的一个草案哦，那这个草案里面就有发现说，中国呢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或者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这些理由之下，那由所罗门群岛来要求中国直接派遣武装人员进来所罗门群岛。好，那这个协议出来之后当然也蛮让外界讨论的，不过其实所罗门群岛和澳洲本身就有签这种类似的协议，所以之前像是2021年发生暴动的时候，那就是由澳洲这边有派遣武装人员前往协助来进行这个维和哦。好，那只是后来所罗门群岛在多了跟中国这方面的合作，那当然这个合作呢一方面也其实也牵涉到了澳洲的角力，我们也知道在像澳洲在区域安全上面其实也有防堵跟围堵中国的这样的趋势，那所罗门群岛反而变成了一个大家在争取的一个重要的地区哦。那到2023年的时候，所罗门又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好，那这合作协议里面就让两边呢确定升级是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好，那这个路线上面其实是越走越近了哦。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所罗门群岛内部也有引发一些反弹的声浪，那主要其实就是反对派啊，在野党跟反对派。那反对派的领袖里面呢，有一位苏达尼，苏达尼自己他是之前担任过所罗门群岛里面马来塔省的省长。那行政划分，所罗门群岛是分成9个省，那最大的省就是这个马来塔省了。那他的反对意见里面主要是针对说，当初2019年现任这个总理当选之后呢，选择了亲中路线跟中国建交，可是当时的说法是认为说，你并没有完全的跟9个省份都有做密切的讨论，那也因此可能当中有些利益是牺牲掉其他的省，所以当时的马来塔省就以他为首，就说那我们不愿意跟中国有所合作，所以有一些事情呢就是拒绝，那也导致了像当时的总理也会说，那我们跟中国的一些经济建设啊资源的往来啊，我就独漏你马来塔省。那直到现在这次的大选里面还是会针对中国因素来讨论，到底要走亲中路线还是应该回归到传统的盟友，比如说美国、澳洲的路线。 好的，那以上是今天的 Daily Podcast 新闻。这个各位听友啊，你如果有什么题目想要听哦，真的是随时可以跟我们讲。对，还是想听我们讲什么什么生活小事，也可以跟我们说。不然我们有时候，
对，因为有时候听友会传讯息来，然后跟我们说他们想要听什么样的题目，然后都会很认真的列点说他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很认真。
我就把他列点念出来就结束了。
不行啦，要填内容啦。
没有没有，就是的确，有时候我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挑的题目未必是听友特别想知道的。
嗯，
对，所以我们在挑题目上面，我自己有时候会困惑啦。我困惑的点是，我其实有些我想挑的，可能大家未必想知道。
嗯嗯嗯，
因为我会挑一些不是那么时事的事情。
嗯，
所以我就拿那个全球串联早安新闻来实验一下，挑一些不那么时事，但是可能它是一个。可以有时间跨度的的题目，
对
对啊，还是你们想听我们讲一些五四三？
不是最近有听友说我们的狗戏三有点多吗？
哎、欸，这不是很好吗？我们放在最后，那如果不习惯，可以最后不用听、啊，
直接跳掉，就是听到说、啊、哦，好好的，以上那就可以切掉。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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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许你会因此错过很多重要的讯息。
嗯，
我们通常有时候那种啊。这样子啦，
嗯，
不如这一段我要来宣传一个讲座
哦，好啊，
不是我的讲座，但是呢，机会难得哦，
嗯，
我们有一位专栏作者在日本的，就是下町贵族啊，那之前有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钱汤的故事啊，啊，那他回台湾一阵子，所以这一次呢，有刚好有讲座，就在这个星期六，4月20号的下午2:30到4:30，在台北有一场哦。台北的市立图书馆总馆10楼的会议厅、嗯，哦，上次我有去，哦，那个会议厅超级大，嗯、
真的，
那是司令台那一种、嗯，你知道吗？上去就要想指挥大家，
有招会感，
起立啊，立正啊，
唱国歌。
好，那在这边办的活动呢，它是免费参加的，不需用事先报名，你只要当天去就好。
嗯，
哇，真勇敢。万一挤爆怎么办？但是那个会场很大，
对，
挤爆我看。欸、我上次去那一场是我人数最多的一场，
有上百人吗？
超过120吧。
哇，
对，120人，所以120人其实不好讲，因为人真的很多，
而且你要关注一些就是观众的反应什么的，你就要 focus 很多个部分。
对、啊、对对对 对, 对，而且那天就是 有几个是就是看起来是外国面孔，
嗯，
我还蛮好奇，但是他们一结束就一溜烟不见了。
嗯，
好，所以这个星期六下午2:30。在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的10楼，那主题叫做钱汤打工仔日记，一位台湾女子在东京钱汤打工的真实日常，
嗯，
就是她那本书啦，
对、
欸、大家很难得机会可以看到这个下町贵族、哦、所以有机会可以参加的话尽量可以去，而且现场直接人去就好，
对，不用事先报名。
对，那因为我当天自己有，我其实是蛮想去的，好，那我当天有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可以去到现场，好，尽量啦，尽量。那在嘉义还有一场哦，
嗯，
所以嘉义的听友，这个时间是平日啦，哦，4月23号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在嘉义的埔子好书室啊、哦，嘉义的嘉义县埔子市开元路496号，好，那这个要做报名，好，所以大家可以私讯。这个埔子好舒适、
嗯、
就可以找到了、啊、那如果相关资讯的话，其实你直接找 Facebook 下町贵族、啊、我都念町、啊哦、西门町的町，
对，其实那个字念町、欸、
对不对，
对、
嗯、
下町贵族，
你是不是对于现在对这个字的发音有点这个 PTSD，
有点 PTSD。
我跟你讲，我也许我们讲台语会好一点，会不会，
有可能、欸、
因为我们讲台语其实很多这个在推广台语的人，他们也会帮忙一起，
嗯，
这个订正，
嗯，
而、啊、且其实大部分都蛮鼓励的，
对、
欸，他们会鼓励我们，就算我们有点发音不太对，还是会鼓励我们继续讲。
因为像损失，就是我们不常讲损失，好像另外一个发另外一个念法叫损失。
哦，这样
好像是。
好，你跟你妈妈讲的吗？
就我们有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这是增进我们就是学习的机会。
改天请你妈妈来上节目，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再度的 cue 到你妈妈。
本节目是不是要一直 cue 你妈妈
啊？
还是要 cue 点别人？
或是你妈妈？
我妈。 他不然他们两个去开一个节目，可以。我妈话很多，
蛮有趣的，
话很多。
不然我们就邀请所有的妈妈们一起来参与。
说妈妈，慧仪妈妈，
慧仪妈妈也是忠实听友啊。
可是现在慧仪不在这里了，她妈妈会不会不听呢？
啊，这我就不知道了。
她妈妈跑去看 BBC 会不会？
有可能。你又来，你又来。
啊，赖宇妈妈。
对，
啊、
影子妈妈，对，我们大家妈妈们一起，
什么、啊、转角妈妈乐啊，嗯，好，祝福各位有美好一天。那如果你本身也是妈妈的话，啊，你辛苦了，你辛苦了，
对对 对, 对，
啊，妈妈真的很辛苦，你委屈了，
嗯、不，没有到委屈啦，
啊，我觉得妈妈都承受了很多委屈，
嗯，辛苦是是辛苦，嗯、
好，祝福大家，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一，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Global Daily Podcast 新闻。